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英国畅销奇幻小说《魔戒》在被拍成电影，创下亮丽票房之后，引起各界瞩目。去年《魔戒》首部曲《魔戒现身》获得美国奥斯卡13项提名，并且荣获了4项大奖。那今年《魔戒》二部曲《双城奇谋》再度获得奥斯卡多项提名。到底《魔戒》有什么魅力？作者托尔金是否在他的作品中蕴藏有基督精神呢？那今天我们请到对托尔金以及《魔戒》有深入研究的专职译者邓家婉小姐到节目中为我们来解读《魔戒》。邓小姐您好。
你好。
首先是不是可以请您向朋友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初你怎么开始接触到《魔戒》的？
我在几年前就是在英国读研究所的时候，那常常就是那些外国朋友他们在一起聊天，有时候会聊到《魔戒》这本书，那特别就是一些男生啊，他们一谈到这本书就停不下来，就眉飞色舞啊，就很高兴。当时我很好奇啦，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后来其中就是有一个朋友他介绍我看。
那他怎么推荐你？怎么样介绍这本书？他拿一本书，你可能也不会就叫哦，你说好看我就看。他怎么样去你跟你介绍，在你还没有看之前？
嗯，他其实就是把那本书拿给我说啊，这本书是我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读啊，然后读了大概10年了，就是常常看。
一读再读，
然后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个东西是陪伴他们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我是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过，就是在台湾啊，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头，从来没听过这个东西。那他介绍之后，我就觉得啊，那既然大家都西方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而且就是他们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读这本书了。
嗯哼。
通常都是他们的父母觉得好看然后买给他们的。
是。
那我就想说那好吧我也来看，虽然对他们来讲那好像是一个青少年的读物啊。
嗯。
好，那我就看一看就停不下来。
一发不可收拾。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他为什么这样吸引你，为什么让你看着这样子爱不释手呢？
当然一方面就是说他写的剧情的安排很吸引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讲的是一个完全不是在我们的世界里头发生的事情，可是所有那些发生的事跟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日常生活里头你所认识到的一些基本原则又是一样的。比方说你会碰到困难，
是，
然后你怎么去解决。
那
但是最吸引我的一件事情也是就是我听我那些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始终没有提到，就是我一开始读这本书我就觉得它有非常强烈的基督宗教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那是怎么样让你有这么强烈的印象呢？
我特别是在读到第二章，就是里头那个巫师甘道夫在跟那个哈比人佛罗多谈到说那个戒指，因为佛罗多有一个戒指，那巫师就告诉他说这个戒指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我们应该要把它消灭掉。那也告诉他说这个戒指是魔王制造的。那他造了这个戒指之后呢，戒指曾经失落了一段时间，那现在发现了，那魔王想要夺回这个戒指，他夺回这个戒指之后他就可以掌控天下，奴役天下所有的自由人。佛罗多当时的他当然是很害怕，然后他当时就跟甘道夫讲说为什么要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件事情，
魔戒会跑到我这边来。
然后
这是一般人可能会有的，
对，就是说你碰到一件倒霉的事你就会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对，很有意思。
然后甘道夫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告诉佛罗多说啊，问为什么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嗯哼。
但是呢你可以用你的力量，就说你上天赋予你的力量来处理你所面对到的问题，面对到的这个事情。那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一般人可能 不会有什么感觉，就觉得哦，就这样安排。但是我看到的时候，这是一个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这是一个怎么讲呢？拣选跟自由意志。
嗯哼，是。
特别就说，甘道夫对佛罗多说：“你之所以会有拿到这个戒指，你是被拣选的，这件事情会临到你，因为你是被选上的啊。”
是。
那他说，如果你认为你是被选上的，那拥有这个东西，那么这是一个 encourage thought， 就说你会这个事情，你会觉得你会比较有力量去面对，这是一个鼓舞你的想法。
是。
那佛罗多他就听了这个巫师的建议，然后才有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那就说当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嗯，这个作者应该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当初开始读这本书也没有人告诉我托尔金是谁，
所以你也不认识托尔金。
对，就是我觉得很好，就是去看书然后会
没有先入为主的一些，
对对对，完全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那
那在这个地方你可不可以再告诉我们，也许很多听众朋友不晓得魔戒的内容，只是道听途说，哎，有一个戒指，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这个魔戒的故事？还有三部曲听起来好像非常的恢宏啊。
对，托尔金他有讲到说他写这个故事他的动机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想要在一个非常长的故事里面不断的去抓住读者的注意力，
然后
对，就是不断的去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然后用这个故事当中各样有趣的情节来，一方面是鼓舞他们，一方面是取悦他们，一方面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且就说能够让他们在想一些事情啊。那他也对，那他也有说到，就是说，当初他在写的时候，他其实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义务要把故事写的符合正统基督教神学啊。这是他跟一个诗人奥登，他在写信当中，他跟他提到的事情，他就说，我就是写我的故事，我不觉得我需要去符合正统的基督教神学。他说，但是我确实就是写着写着，就是基督教的精神就全部在里面了。那我想这是任何基督徒他做任何事情都会不自觉的，他的信仰会影响他生活里面所有一切的事。
是。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魔戒他的故事？您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托比人，
哈比人 ，OK，、
哦、哈比人，
一开始就是说哈比人佛罗多他从他的叔叔那边继承了这个戒指，然后呢，巫师甘道夫是他们这个就是他们这一家人的朋友，那巫师他发现说这个戒指是。一开始他觉得这个戒指有一些奇怪的能力，比方说戴上它的人就会隐形，让别人看不见。
有意思。
那他就想说这个戒指是为什么有这些奇怪的力量，他就开始去调查。那调查之后发现说，哦，原来它是魔王的戒指。那魔王他现在就是，如果他当年他失败，他本来想要统治整个世界，那就是因为他失去了这个戒指之后，
失去了部分的，
对，他就失去了部分的力量，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他现在想要把这个戒指找回来，那这是邪恶的一方啊，他已经准备好他的大军要来攻占整个的中土世界。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好人这一边，他们明白这个戒指原来是当年魔王失去的那个戒指之后，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毁灭掉，因此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在中土世界里头的所有的种族的一个联合起来，决定要去做毁灭戒指这件事情。那个中土世界里面就是有矮人，有精灵，有人类，有哈比人，那他们组成一个小队啊，总共就是一个小的 group， 有九个人。那他们决定说要去毁灭这个戒指 中间当然就很曲折啦，经过一些很多的困难。
他们不能就近这样子把它捣毁吗？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为什么要组成一个九人小组去摧毁呢？
对，我觉得这是托尔金很厉害的地方啊，就是他在故事里头，就是弗罗多也是有想到说为什么不能就这样子把那个戒指就毁掉了。那故事里面就是那个精灵回答，精灵王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就是说魔戒是当年魔王在他居住的那个领土上面的火山哈，把它铸造起来的，
是
因此也唯有在那个火山把戒指丢到那个火山当中，你才有办法把它销毁。那否则在那个中土世界里面没有任何的武器好，或者是对，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把它摧毁掉。
所以这个九人小组就要冒险跑到巫师的势力范围里，
就是到那个
魔王
的
势力范围里，
对，
所以非常惊险，
然后去把它丢到火山里面。那其实故事很简单啦，就是有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大家发现了，然后呢
大家要去抢，
对，坏人这边要把它抢回来，好人那边呢想要把它消灭掉，就是这样子。
嗯，那您说你看了这部，接触到这部作品之后就爱不释手，那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有哪些地点，有哪些方法，有哪些部分吸引你？
嗯，一个是它里面的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恩典，好，这是非常吸引我的。然后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个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保护管理，就说在有一个基督教神学的字叫 providence， 就是护理，上帝对他所创造的世界的那个保护管理。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如果你有基督教背景，你读那个书的时候就会很有兴趣。可是如果说你没有基督教背景的话，来看这本书会觉得就是善恶两方的那个争斗，对，拉锯，然后在这个拉锯战本身就非常吸引人，但是在这个拉锯战的背后，它呈现的恩典跟上帝的护理非常吸引我。
嗯，是，那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作者托尔金？您刚刚提到说你刚开始接触到魔戒的时候你完全不晓得托尔金是谁，那你看过以后想必对作者有一番深入的了解，那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是，托尔金是古人啊，我会说古人，因为他是1899几年生的，换句话说他就是100多年前的人了。他在南非出生，
是，
然后4岁的时候就父亲就过世了。那他母亲带着他跟他弟弟从南非回到英国。
是，
那他母亲的家族本来是英国的新教徒。那后来他妈妈信了天主教，
改信天主教，
对，改信天主教。那他妈妈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哇，这么早？
对，很早，所以就他跟他弟弟。那他妈妈过世的时候，把他托给神父，所以他跟他弟弟是神父抚养长大的。
那在您阅读的资料里头，有没有提到说他的妈妈为什么要从英国新教改信天主教？
没有哎。
没有，那
也可能是我记不清楚了。
OK， 那他跟他弟弟被神父抚养长大之后，他对这一段的这个过程，或者说这一段的经历，有没有对他未来有没有什么影响？
他有特别提到，就说他对语言的兴趣是他母亲启发他的。托尔金他后来读了牛津大学的语言学跟文学，特别是中古的文学。那他后来在牛津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一个语言学的教授。
是。
那他有特别提到说，他的整个对语言的兴趣，其实是当年是他母亲开始启发他。那他之所以会开始做这样子的整个神话的创作， 主要是因为他跟 C.S. Lewis 就是写纳尼亚王国的那个卢易斯
是牛津大学另外一个教授，
对，牛津大学文学系的一个文学教授，他们一起谈，就是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说现在那些小说都不好看，我们自己写好
不好看，我们自己来创作很好，
对的，他们就决定自己写，然后就说讲好了，一个人写空间的故事，一个人写时间的故事，
很有意思哦。
对，写奇幻故事嘛。那鲁伊斯就写了那个空间的故事，那托尔金写了时间的故事，所以托尔金创作的整个神话，他是从开天辟地写起，一直写到魔戒，其实是他整个神话故事的结束。
哦，听起来非常的恢宏哦，那个巨著。
所以就说他写整个故事，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就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他就上战场去了。他在上战场当中，在那段时间1914-1915年，战争是1914年爆发的，他在1916年跟几个朋友，就是几个同学，就去打仗了。1917年他开始创作他整个神话故事。
那时候他还在战场吗？还是已经回来了？
他因为就是生病，一直生病，所以他就在医院里面，他在医院里面开始写他整个神话故事。但是他这个神话故事始终没有发表，到了战争结束，他回到牛津当教授之后，他这中间陆陆续续写了，因为他的小孩，他给他小孩写了一些童话故事，后来就是这童话故事当中有一本就发表了，就是哈比人历险记。那哈比人历险记就卖得非常好，出版商就请他写哈比人的续集，那他就开始写，结果一开始写就是后来的魔戒。那他在写魔戒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常常一边写就是一边发表，就是念给那个鲁易斯听。
是，
那鲁易斯就鼓励他说很好啊。鲁易斯另外在写那个空间的故事啊，那他在写这个时间的故事，他们互相鼓励。那他写这个时间的故事，写啊写的就不断开始引述到他当年写的那个神话故事里面。那他也曾经提到，他说我写魔戒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想要把我写的神话故事讲给鲁易斯听。那
他们有是不是有一点互相较劲的味道？
应该说互相鼓励，然后互相用一个好听的故事来
激发对方。
对，激发对方。所以他就说在这样子不断写的情况之下，最后就写出了魔戒这个非常庞大，然后
恢宏气势磅礴的，
而且在这本书是1954年跟55年出版的嘛，然后一直到50年后它
半个世纪
大红特红，然后拍成了电影。
对，所以这个听说这本书在西方世界非常的是大部分的西方人都耳熟能详的一本作品哦。
对，大概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三代吧，几乎人人都知道，都看过，
人人都看过。OK， 非常谢谢邓小姐今天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星期继续收听《基督徒看天下》。